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长篇东北大读书，六子慧能。
话说慧能大师安住曹溪宝林寺弘法立生，这天晚上他正在灯前静坐，忽然一道黑影自空而下，一缕冷森森的剑光直奔他的咽喉。慧能一惊，急忙闪身避过，注目一看这个不速之客，身穿夜行衣，手擎杀人剑，满脸怒气站在自己的面前。慧能心想，这又是哪路高手，轻功如此了得，落地毫无声息。书中暗表，此人乃江西人士，姓张名行昌，曾是不非不凡和尚的同乡。他幼习武功，轻功厉害，少年时就得了个飞猫大侠的绰号。您听听这飞猫的绰号，就知他身法快捷。后来他又拜江西剑王徐庆为师，学得一身惊人的剑法，江湖人称梅花剑客。号称剑客的人轻功武功都得是一流的，不光武功好，还得有侠肝义胆和正义感。15年前，他听不飞和不凡和尚说慧能盗取东山依法难遁，他就对慧能没好印象。而今他的师父剑王徐庆又因暗袭慧能而丧命，他就更加痛恨慧能，决心要杀死慧能，替他师父剑王报仇，替东山比丘出口气。所以他深夜前来行刺慧能。慧能面对这个持剑人镇定自若，壮士夜闯山门，可谓来者不善，此乃佛门清净之地，到此杀人是要堕无间地狱的，我劝你还是及早走开吧。少废话，我张行昌行走江湖多年，行侠仗义乃是我的分内之责，我就是宁可下地狱，也要惩治你为我的师父剑王报仇，为东山比丘雪耻。慧能一听，知道他对自己的误会太深，怨恨太重，势必成凶，多说无益。好，既然张大侠杀心已定，我绝不吝啬一颗头颅，可以引颈受禄，让你任砍三剑。如果你三剑取下我的项上人头，可以带走；倘若三剑取不下来，又当如何？
三间把头提，张行昌闻听心欢喜，这真是天赐我的好时机。别说是三间任我取，就是一件也没问题。别看那东山武僧败给你，都说你的智慧高深功夫奇，你怎知我手中宝剑锋利无比，吹毛利断，削铁如泥。你卢慧能的今天太大意，活该你阳寿已尽命归西。我今天定要把你人头取，为佛门除奸道建功绩。张行昌想至此洋洋得意，邪目讥笑露出杀机。
张行昌虽然知道慧能武功高强，但是他自信自己也并非等闲之辈，何况自己手中的宝剑吹毛利断削铁如泥，别说是三剑，一剑要取他的人头都不费吹灰之力。所以他手擎宝剑冲着慧能邪目讥笑，哼，他 倘若三剑取不下来你的人头，我情愿跪在你的面前任凭你处置。好，大丈夫一言九鼎，请张大侠动手。慧能说完引颈受戮，他可真慷慨呀，一听人家要杀他，伸着脖子让人家砍脑袋，太大方了。张兴昌一看心中大喜，急忙运气提功，手中宝剑横挥，唰的一下奔着慧能脖子就横砍一剑。这宝剑的力道很大，可是来到慧能脖子切近，跟脖子刚要接触的时候，唰的一下有一股无形的力道竟把他宝剑的剑身弹出去好几尺远。他吓得大吃一惊，他哪知这是慧能暗用真力护住全身。张兴昌虽然觉得奇怪，却没罢手，他机警地换了一个劈砍之势，呼的一下宝剑从上往下奔着慧能大师的脖子又劈了过来。可是这一剑还和先一剑一样，被这股无形的力道给弹出去了。张兴昌倒吸一口凉气呀，他两剑都不中，急中生智，唰来了个脱剑隔颈，把宝剑撂到慧能大师的脖子上，嗖嗖嗖使劲这么拉，像拉锯一样。这慧能大师的脖子太硬了，把张兴昌给逼的宝剑当成锯使了。谁知这一剑还和前两剑一样，不但没伤慧能一根汗毛，把这宝剑给啪下弹出去了。宝剑撒手，弄得他手腕麻木。张兴昌惊疑地瞪大了眼睛，一看到慧能，他见慧能那双眼睛里闪动着直逼人心灵的睿智光芒，也流露出一种难以言喻的沉静与坚韧。张兴昌正惊疑之际，突然听到慧能一声大喝：正剑不邪，邪剑不正，我只欠你钱不欠你命，还不忏悔。张兴昌一听啊，吓得三魂去二，七魄七五了，扑通一下扑倒在地，吓昏了。他闯荡江湖多年，从来没见过这等神奇功夫啊。慧能一看，急忙运功给他调神。张兴昌清醒过来，匍匐于地，泪流满面，向慧能叩头请罪，请求慧能把他剃度门下，他要好好忏悔。慧能一看他诚心忏悔，急忙取出一些黄金送给他，让他做路费，赶紧离开，免得众僧发现惩处他，让他以后改装再来。这慧能是真慈悲，张行昌也是真走字儿啊，手提着宝剑要杀人家，人家不但不怪他，还给他这么多钱，这好事哪找去。这也说明慧能大师智慧神通过人，正见因果。张行昌以后果然除了家，法名至彻，随六祖大师学法很精进。要知道人都说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这话说着容易做着难呢。是什么力量使张行昌抛剑弃武呢？是爱心，是慧能大师的智慧品行的感召啊。单说慧能大师说法圆融契机，每天都有许多人向他请问佛法。这天早上，慧能大师刚刚升座说法，就有韶州刺史大人韦矩前来拜见。这韦矩是韶州地界首要的官员，最上层的领导。他一见慧能，急忙顶礼下拜：下官闻知大师深悟佛法，特来请教，还望大师垂恩教诲。韦世君不必客气，若有疑迷尽管相问。大师，佛教说四大皆空，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主张破相，为什么寺院里还要有许多的佛像呢？因为无形的精神文化常借有形的外在仪式来承传，佛像可以使人生起见贤思齐之心，令人生起仰慕效法之情啊。如果世上的人都有足够的智慧了解佛像只是让人见贤思齐仰慕效法的话，这个时候就不用佛像了， 因为这个时候佛在每个人的心中，在清风明月里，在山光水影中。那么这个时候，每一片云彩，每一块石头，每一根草，甚至每一抹夕阳，何事何物不能当作佛像来想来看呢？因为佛性无处不在，心中有佛，所见皆佛。慧能大师的开示太精彩了，当知佛像经卷出家人称为住持三宝，意在令人因佛像而观想佛，因经卷而通达其理，因出家人而引起超尘离垢之心，借住持三宝，观自性三宝，正常住三宝。有一则禅宗公案，说宋代大文豪苏东坡很喜欢参禅打坐，机锋颇锐。有一次他到镇江金山寺跟佛印禅师一块打坐参禅，坐了一会儿，他问佛印禅师：禅师，你看我的坐姿如何？佛印禅师看了他一眼，学士身相庄严，就像一尊佛。苏东坡听完很高兴，随口问佛印禅师：禅师，你知道我看你像什么吗？不知道。我看你呀，满脸皱纹，圆阔肥福，就像一堆牛粪。佛印禅师听完没言语，只是宽容地笑了笑。他们两个人呢，是多年的老道友了，交情过密，经常在一起参禅打机锋。听过前面慧能坐骑那回书的人一定还记得吧。苏东坡虽然有八风吹不动端坐紫金莲的豪迈自信，可是他没有放弃对自我的执着，做不到如如不动，所以才有那八风吹不动一屁打过江的尴尬局面，输得无言以对，灰溜溜的。那还不是最惨的，最惨的是有一次他把玉带都输给佛印禅师了。有一次佛印禅师正准备给徒众们说法，苏东坡直接闯入佛印禅师的方丈室。佛印禅师一看，学士从何而来，此间可没有你的座位啊。苏东坡一听，好啊，那我就取和尚的四大坐禅床如何？可以呀，不过贫僧有疑问，只要学士随问随答，不出错误，不用思考，我便让你坐，否则便留下学士的腰间玉带永镇山门。苏东坡一听很自信，觉得自己机锋颇锐，他问不倒，就解下腰间的玉带放到桌案上，等着佛印禅师问。佛印禅师说道：学士，贫僧四大皆空，五蕴非有，请问学士坐到何处啊？苏东坡一听愣住了，答不出来了。佛印禅师一笑，随手拿起他的玉带：苏大学士，既然如此，贫僧就留下你这玉带永镇山门。就这样，苏东坡那玉带就输给佛印禅师了。他那玉带上边都是镶嵌着宝玉，非常的精美，现在还是金山寺四大宝物之一呢。所以苏东坡每次跟佛印禅师打机锋从来没赢过，这次他以为自己占了上风，特别高兴。
苏东坡自以为把佛印赢，高兴得简直都要发了疯啊，在家中他就把朋友宴请，宴席上绘声绘色叙述详情，不料想小妹从娘听出漏洞，不由得顿时笑得捂住声啊，说了声：哥哥这次输得更重，小妹我都替哥哥脸儿发红啊。
苏东坡 颇非常高兴，把朋友请到家里还诉说此事。不料聪颖过人的苏小妹一听，笑得前仰后合，哥哥呀，你这次输得更重。华严经云，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禅师说你像佛，是因为他心中有佛，已达到了佛的境界，所以他看任何人都像佛一样的庄严。而你说禅师像粪，是因为你心中有粪，你的心如粪土，所以你看任何人都像粪土一样的肮脏。这说明禅师心静，你心慧呀，圣凡差别立竿见影。苏东坡一听恍然大悟，知道自己这世间的聪明才智永远都无法跟修行者那觉悟的灵智相比。禅者认为修行即是修心，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一思一想，都是心灵的写照。悟道之人勘破寰宇，心性空灵，才能像佛印禅师一样处处显露如如佛性。正如一位高僧所言，普若非他物，纵横不是尘，山河即大地，全露法王身。芸芸众生有几个懂得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的高深哲理呢？心中有佛，所见皆佛。可世人大都心中无佛，就得有佛像，令人因佛像而观想佛，心有所归。法相法相，相以表法，不以相表，于法不彰。若见诸相非相，即见如来呀。有一些不了解佛教的人，竟说佛教崇拜偶像，其实他不懂，崇拜的意义在于偶像所象征的真理，并不在于偶像的本身呢。试问，世界上哪一个国家不设国旗来激发人们的爱国心，悬挂开国元勋的肖像，来启迪人们仰慕之情和效忠领袖的赤诚呢？如果有人说向国旗和开国元勋肖像敬礼，那是崇拜偶像的话，那这个人他真是愚痴的可怜虫。告诉大家，对自己不了解的学问和道理，千万不要轻易的毁谤，那样会显得自己更无知啊。单说慧能这番解释，使维聚大人心悦诚服，当即请教大师：人都说荣辱生死皆有定数，这是真的吗？为师君，人若不能达到无心明心之境，难免会被阴阳气运所控制，若被阴阳气运所控制，当然就要有定数，但也只有凡夫俗子才有定数，贤达之人能安命。大师，一个人的命运真能逃得了躲得掉吗？诸位，伟惧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是自古以来许多人都非常关注的焦点问题。您要想探索命运的秘奥，希望自己的命运越来越好，请您接听下回改造命运的诀窍。
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